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在大概好几年前，也许超过五年前，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做过传福音的训练。我们不是用礼拜六晚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用每一个月有一个礼拜，我忘了第几周的礼拜天的下午哀宴以后哈，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我们连续好几个礼拜。那个训练的录音带应该还放在这里图书馆里面可以借，我们也有讲义，如果你需要的话。那经过这些年，我想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可能你觉得有这个需要。如果有弟兄姊妹，你已经受过那个训练，你觉得说你已经忘记那个训练是什么了，那就很糟糕。那个意思是我们训练完以后要大家要去实行，你可能不够去实行，所以你才会忘记我们训练过什么东西。当然我今天再一次讲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我并没有打算要跟上一次完全的一样，跟以前完全一样，可是我还是要讲一些，提到一些以后我也请我们中间有两位姊妹也各给我们分享一点他们的经验。我想我们中间还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有很宝贵的经验，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请你来分享。那之后他们讲完以后我还要再讲一点话。这个传福音，我们做这个训练，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需要这样的训练。有的人他们得救以后，你不需要怎么样训练，他们自然很好的传福音，而且很有果效，而且做得很好。他们这样继续经过一些年日以后，他们就成为很有经验做得很好的人。有的人是这样。可是我想我们有一点训练可能对有一些人还是有帮助的哈。但是传福音其实不是一种说啊，我只要告诉你什么技巧大家都一样就都会了，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道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开始，那就会更容易一点。对于你不需要这些的，你不需要拘泥于我告诉你的方法。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么你试试看从我建议你的教导你的方式去切入，可能你真的去实行以后，你慢慢你会更多的走出路来，到后来你不需要照我们讲的这些刻板的方式，你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哈。不过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快觉得你是第一种人，就是你不需要这些。我想今天你来参加，大概你不是存这样的心的哈。因为如果你真的你已经做得很好，可能我们应该都会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已经经常带人来信主啊，所以我遇见过有人，他们很火热，到处传福音，好像都留下一大堆名单，可是我有时候想说他们真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吗？我不晓得哈。我认识过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跟人家谈没有多久话就可以带人决志啊，他们很积极，好像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两年三年五年看下来，跟他决志那些人，有哪些人后来真正的信主进入教会呢？不一定要在我们教会，在别人地方也可以。我几乎看不到有一个人是这样哈，所以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哈？当然我们还是撒了福音种子，可是我想我们也许很多人还是需要有一点比较扎实一点，我们按部就班学习一些事。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通常给人传福音训练，我喜欢先从属灵的四个定律开始。这是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Dr. Bill Bright 他所写的，他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这本小册子哈，你不要，如果你没有用过，你不要轻看这本小册子。 从这本小册子正式的出版到现在快要满40年了，差不多这40年来，可能全世界曾经被用来传福音的材料，哎，带领了最多人归向主的大概是这个小册子啊。我不是说带领人最多的是学院传道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些布道家也许借着他们传福音很多人归向主，可是我是说借着一个传福音的材料的话，很可能这是最多领人归主。你如果看它的内容，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内容，它讲四个属灵的定律，它四个定律大致上是这样。第一个定律，它讲到我们最原初的，它不是先从我们的罪讲起，我觉得这个很好。有的人传福音都先从人的罪讲起，他们在背心上面后面贴一个你是个罪人，信耶稣得永生。那我讲这个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事实上他们这样传福音很有勇气，而且也借着这个有很多的果效。有的人传福音他一定要先从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啊，这里面你可能就遇见有一些人跟你辩论说我不是一个罪人，你就说你是一个罪人，那你就扮演法官的角色，很难传福音了。即使他被你讲的赢他，他也不一定要信主哈。所以除非你有的人他们还是很有勇气，因为他们发现有的时候遇见果效，因为有的人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很愿意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想知道我如何得救。可是你不能只因为那几个偶尔遇见的有果效的 case， 你就忽略了有可能有更多人被你吓跑了。也许那个人因着你跟他传过福音，他原来过两年会信主的，也许变成过15年才要信主哈。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不时的会遇见有人，你跟他传福音，他有抵挡的力量，就是因为他叙述说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人也跟我讲耶稣，可是他怎么样的粗鲁，所以我不愿意听。我自己遇见过好几次这样，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留心哈。那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它不是从这里讲起。它的第一律多半的时候不太有遇见太大的阻力，可是那是也是正确的道路。他说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我觉得传福音从这里开始是好的，因为我们你讲到人的罪，那正是因为他没有达到神造他的目标，所以你先讲到最原初应该怎么样，上帝原来要我们怎么样、哦、那从这里讲起。然后第二个律说，可是我们没有达到上帝要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跟神隔离了啊。那人想要借着各样的方法到神的面前，无论借着教育，无论借着宗教，借着做善行，很多的方法，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有第三个定律，第三个定律就是讲到那神自己来，他架了一个桥梁，从天上叫到地上，叫人有一个桥梁可以到回到上帝那里。那个桥梁就是耶稣，还有他钉十字架啊，他就弄一个十字架画在上帝跟人之间。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一些图形的哈、啊，所以这第三个定律就直接讲到救恩的内容。那第四个定律呢，就提到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反应呢？我们应该来接待耶稣哈。啊，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来接受耶稣成全的这个救恩，把心门敞开。所以他在那里就画两个图，一个图是一个圆圈啊，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生命有一些混乱；另外一个圆圈是耶稣基督，他画一个十字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生命就和谐美满。你可以问人家说，你原来的生，你的生命你觉得像哪一个？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像这个，自己坐在宝座上。那你愿不愿意像这个？很多人会点头。那你说如果是这样，后面有一个祷告给你做参考，看看你愿不愿意这样祷告接待耶稣。所以下一页第四律之后就有一个祷告，他可以照着读。你不要看那个很简单的话，有不少的因为读那个话差不多花10分钟到15分钟，他们就归向主，而且有真实的重生得救的经历。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你谁从来没有看过或者没有用过没有拥有过这个，有没有举一下手？如果没有请到我这里来拿一本好吗？我继续讲，一起来拿一本。你们都已经有了，那我都不用讲了，你确定哦？ 要的人请到这里来，好不好？拿一本，那里有很小本的，也有稍微大本一点点的，大本一点字当然大一点点。这是一个陷阱，等你拿完了我再告诉你。那个陷阱就是说你拿了你就要用。那我今天没有打算像几年前我做那个训练的时候花许多时间来讲这个四个属灵定律。那一次我们第一堂一个小时都是在讲属灵四个定律而已，这个不算什么。我差不多30年前我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共有四个早上，每一个早上有2-3个小时受这个训练，下午呢有3个下午我们被带队到台北火车站去实行这个那3个下午每一个下午2-3个小时在外面。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操练，我们在这里以外步道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去学习使用这个，好吗？那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讲一些原则，你想要知道的更多，我们那里有关于上一次我们的做这个训练的录音带如果你觉得那个很多人要借不够你跟我们的干事林春如姊妹要我可以请她copy 一份多一点 copy 给你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做 CD， 所以很抱歉，我们目前只有录音带。学院传道会是一个一位弟兄 Bill Bright 神使用他大概差不多85年前出生的一个人，他去年才去世哈，80几年前出生，他活到82岁大概是。那这位弟兄后来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成功的商人，可是后来主呼召他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去年有了他的传记的中文版，叫做《非凡信心》，很好的一个弟兄哈。那他差不多35岁的时候写成这本传福音的小册子，那是1956年。在那一年他已经有一个事工，特别对学生传福音的一个 Campus Crusade。他从一起头不但接触许多的人，也包括接触一些后来很有才华很成功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有一些全美国著名的那种足球，美国的美式足球叫橄榄球哈，橄榄球的那种最等于是明星，大家都知道的，有点像今天的篮球的 Michael Jordan 一样的那样子的人哈，也有像这样的人是他带领得救的。那本传记里面有一张照片，有像这样的人，还包括一个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小时候在奥运会里面非常的有名的，跟杨传广一起在争10项全能金牌的一个叫 Johnson， 你们记得吗？那个黑人田径选手，他也是由Bill Bright 带领信主的。在那本传记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跟这几个年轻人，他们还在大学时代，他带他信主的时候的照片。那差不多在那个时候他写成了这个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他怎么样写成的呢？因为他在这个在他的同工中间，他有一次找了一个商业界一个行销的顾问来给他们演讲那个顾问这样讲，他说一个成功的推销需要一篇表达非常清晰的一篇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越简短会越清楚那他刚开始他完全无法接受他所说的那些道理，他觉得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请他来又对他有意见，可能他原来是别的期待，他觉得说为什么在主的工作上加上这些世界上的一些在生意上成功的原则呢他不能同意，他一直到死他到老他都不能同意这个的，我也不能同意。可是他那一次他却因着那一位先生那位弟兄所讲的话，他后来自己认真的去思想，他得到帮助，他发现他讲的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所以后来他写的这个四个属灵定律，那个时候的样子不是像这一本一样。差不多又过了快要10年，他才正式的出版 这一本像现在这个样子啊。那这个之间，大概他开始写成这个，他写了这个之后，第二年1958年，他才写出第一条定律，也就是这个之前那个时代人传福音都是先从罪讲起的，先责备罪讲起的。可是有一个晚上半夜一两点，他没有办法睡觉，他觉得主一直在他里面有感动，后来慢慢那个感动成型，他写下这个定律：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以后第二天他读给他的同工听，他同工每一个人都非常错愕。事实上有的同工努力的劝他不要这样写，他们觉得这个会毁掉他们的工作，人家会说他们的神学有问题。甚至有同工，当他坚持的时候，有同工还是顺服的，流着眼泪顺服的。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人对于传福音的看法。可是从他写成这个之后一直到今天，世界上许许多的基督徒早就同意说我们这样传福音是好的。事实上在那个之前差不多足足100年、美国大布道家穆迪学过这个功课。如果你熟悉穆迪的传记，他常常都是从神像一个审判罪人的法官一样这样的方式来讲起福音的。一直到有一次他到国外去去有服事，他邀请了一位其实是毛遂自荐的一个讲员来哈。结果那个讲员有几天的聚会，等他回来他问他太太说那个人讲得怎么样，他说讲得很好。他讲什么？他说他讲神爱你，他每一天都从神爱世人开始讲。目的就是说让他讲错了。可是他太太，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他太太说你不要认为人家跟你讲不一样就讲错了。所以他就坐下来，他虽然回来还是坐下来听，他听那个弟兄再一次第四次用神爱世人讲那一篇道，他大大的受感动。以后那个弟兄一共用6天6个晚上讲神爱世人，以后他改变了他的布道的方式，以后他成为一个那么被神重用的布道家。所以这本小册子，我相信我许多年前我还不知道这些故事以前，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有在神的高谋神的引导里面写出来的一个小册子。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第一次受这个训练是1973年春天的时候，我放春假，我没有去玩也没有回家，我就留下来参加那个4天的训练。那是这本小册子，后来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小册子才写成差不多8年左右，还算很年轻的时候我受过这个训练。那个时候我差不多20岁。那到了第四天早上训练完的时候，下午他们没有再出去了，到中午结束。那天早上我起来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早上要训练，可是我在家里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深的被激动。因为那几天下午我们去台北火车站，我跟人谈这个事律，也许今天有的人会觉得那样太唐突了，你看见有一个人旁边没有人坐你就坐下来，然后对他笑一笑，然后就拿出来说你听过4个属灵的定律吗？多半的人都说没听过。你愿不愿意我们跟你一起看，他反正没事，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困难。那个时候我跟人家谈的，我记得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跟我谈，很少拒绝的。而这个跟我谈的人差不多有超过一半后来跟我祷告决志，你知道至少其中有3位之后我们还继续有联络一段时间，他们有加入他们家附近的教会。所以那天早上第4天我心里就好像被激动，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家人，虽然我常常给他们传福音，可就很想要再用这个方式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之前我跟我妈妈传福音都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传福音的。那可是我的假期只剩下第二天，剩下一天而已啊！我就祷告说主你引导我该不该回去。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中午我回到我的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在外面租一个房子，那是我大三的时候，大三上的来，还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收到我弟弟一封信。我那个宝贝弟弟你们都知道很调皮，他从小就很调皮，他绝无仅有，从生下来一直到今天40几年就给我写过那一封信，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国中2年级，他给我写一封信，内容我大致上还记得，差不多是这样。他说大哥，我觉得生命很空虚，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指导。 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觉得那是主的带领，所以我当天下午就买了车票，我就回去，我就把我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叫到房间，一个给他们谈事理，他们都很乖，我六五个兄弟姐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们都跟我祷告接受主哈。那他们后来每一个人都还有一些路要走哈，他们逐渐逐渐被建立在基督里面。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问我的小妹，她现在在高雄，我说你怎么信主的？就有点奇怪看我。他说那个时候你回来给我谈事律的时候，我就信主得救了。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它，让你学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就是照着读，你就觉得照着读怎么可能使人信主？可是你就是照着读。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不够，一定要加一点自己的话。可是你试试看嘛，先从这里开始嘛。我们当年都是这样。我刚刚讲那些国校都不是因为我有口才，或者是我懂很多道理，不是的，我就照着读，一页一页的读。最后我不一定每一个地方都会读到最后，可是至少会读到第五页。你试试看，是神的道有力量，是神的灵要做工啊。那你在做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时的留意他的反应，不要人家已经赶时间，或者已经不好意思拒绝你的时候，你哇一直口沫横飞的讲哈，到后来给人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我们不要这样。如果你实在觉得他有一点那个，好像很那个，无论是他是不想听了，或者因为有事，你可以有礼貌问一下说，你真的有时间，我们继续读吗？有的人那种反应不一定是你想的，他也许说没问题，你就继续读。如果他说我有事，那你不要勉强，你不要说我告诉你是比较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撇在一边。我们不要这样传福音，不要用这种霸道的方式哈。用这个属灵四个定律，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再用在这里，而且是一个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原则，就是你不要让他把你原来要讲的岔开了。如果有人谈一谈，你跟他讲一讲，他忽然发现你是在讲属灵的事，在讲宗教的事，他很可能就会插嘴问你说，为什么有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别，或者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差别。我举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可是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人当你跟他传福音，他原来对宗教没什么概念的人，一旦他发现你是在跟他谈宗教，他们最常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发现那你当然最好预备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多半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回答他那个问题。为什么呢？他的问题跟他得救毫无关系，他知道什么天主教基督教的差别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怎么办？你当然不要跟他说这个问题毫无关系，不要问。当然不是这样回答，你跟他说，哎，你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可是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好吗？多半他都会同意啊，这种人既然听你讲都很乖的，你就继续跟他讲。后来他就会忘记了，只不过你再谈到下一页，他可能会说，哎，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非洲有那么多饥民？他问第二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些问题都跟他得救没有什么关系的哈。你还是可以再来一遍，当然你要讲的有技巧，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你这不会吹哈，你这背书是吧？好，所以你想办法让人家不要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还是可以类似这样啊。当然有一些情况你会发现也许呢是真的他的问题，我们就尽量的简短的尽量的帮助他啊。那这个原则你懂吗？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真的不是靠我们能够说服别人回答人家问题来传福音，而是我们就是相信是神的道能够使人得救。如果他来到那个两个宝座，这是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这也是很要紧的原则。你问他说，你现在在你的生命是像哪一个？有的人哦，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哦，他们就指那个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的那个，他说我是这个。那个最笨的传福音的人就会跟他说，你才不是这个，你是这个，你根本还没有得救，你是这个。不要这样嘛，谁叫你做审判官嘛，你怎么不知？你怎么能够有把握那个人不是？虽然他从来没听过福音，他说不定主已经带领他走在天堂的门口了。你在跟他谈的过程，他已经一脚跨进去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说啊，很好哎，但是你不要就觉得说大功告成哈，我说啊，你已经得救了，不要这样哈。你可以这样跟他讲说，那 后面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你要不要试试看？很可能他虽然这样说，后面的那个接待耶稣的祷告，他还是需要这样祷告对他有帮助，对不对？那如果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人说我是这一边的，你说那你愿不愿意让这边耶稣在宝座上成为你的生命？他说 No， 不要。你不要跟他说那样会下地狱，哎，不要这样好不好？啊，真的有基督徒是这样，只要人家不接待耶稣，他就开始恐吓人家，传讲地狱的火啊。因为有一些布道家他们会这样做啊，他们一讲起地狱的火，像 Jonathan Edwards， 他一传讲地狱的火，台下的那样子的受感动，大大的悔改。你不要学那个啦，人家那个是已经圣灵那样大大的做工，除非你很有把握神真的这样带领，那你就应该看见果效。如果你讲完以后人家只是脸一阵绿一阵白的，那个不是圣灵做工的话，你最好下一次就不要这样了哈。如果人家说他不要，你可以说哦，好，那我后面有一个祷告，也许有一天你会有需要哈，你要不要看一看啊？但他看完你就说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再问他一次，我跟你说，我敢保证，你如果这样实行，那个十个说不要耶稣坐在他宝座上的人，说不定有三到五个会跟你做那个祷告。真的，我大概好几个月前还是一年前，在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给他们连续三周，不是连续三个月，各有一个礼拜给他们做传福音训练。我第一次以后，我就给他们讲这些事，也给他们作业，叫他们回去跟同学传福音。他们都很乖，他们就真的去做。后来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做见证，他们遇见的就像我讲的一样，有一些人就说不要，后来跟他们祷告，他说幸亏曹牧师跟我说要这样反应，否则他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反应啊，所以这是可能的。那这些不只是告诉你一个技巧，也是让你知道那是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好，所以我不带着大家使用这个，可是你自己看一看，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明白，你试试看去听一下我们那个传福音训练的第一篇。可是我觉得你大概自己读一读这个，看一看我这一次写的简单的这些内容，很可能就已经会可以试试看了哈。盼望你未来一个礼拜至少找到一个人给他传福音，好吗？无论什么样的机会哈。另外我们有另外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我觉得也蛮好的，叫做福音桥。福音桥的内容其实大致上仿照四个属灵的定律，那可是他写的比较详细一点。我觉得比较详细其实果效反而是比较少一点，但是他反而他有另外一个好作用，就是他有时候能触及视力不一定能触及的人，因为你传福音的对象有的人不会看字，那有这个就蛮好，因为这一本福音桥有图片，有的时候就会有帮助，那这个花费就多一点了。那个四个属灵定律，你通常跟人家谈完你就送他了哈，不要一定要拿回来哈。你如果需要，我们教会可以多预备，你可以常常有。那福音桥就随便你要送他，还是要自己保留。像我知道我太太她的包包里面经常有一本福音桥，你也可以这样哈。那还有这个讲义的第一页，你们有没有拿到今天讲义？放在门口。讲义的第一页下面。预备一个三分钟的个人得救见证，这个是我期待教会每一个人都做的事情。如果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把它写下来，差不多写多少字呢？600到1000字左右。你写的时候不要像写文章一样，而是你讲的时候就会照着那个讲，很口语化的写下来，好，这样那个字数才准确。要不然有人写一个600字，真的叫他讲，他可能讲出2000字来，那个就不算了，大概就不止三分钟。那你写一个600字到1000字的三分钟得救见证，怎么写呢？用第一分钟，也就是200-300字，写你得救以前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分钟，也就200-300字，写什么呢？你怎么得救的那个过程。第三分钟，你也用200-300字写得救以后怎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很简单，想办法这样讲，这是最简单的传福音的做见证的方式。比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的爱讯上面，当启发的爱讯上面，看到我们有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很奇妙，她的原来检查有一个肿瘤，她后来没有接过借着开刀，她得到医治，一个很好的见证。 所以那天主日我没有预计这样，所以我没有预先跟他讲。忽然在台上领会的时候，就想到这一件事，我们带的诗歌有关，我就临时请他上台做见证。那一天我们正发那一本爱讯，里面有他的见证。我猜他可能以为反正大家都看了，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上台不清不楚的讲话，他大概也讲了三分钟，可是我猜多半就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他连他原来检查出有什么都没有讲，可是如果用我刚刚这个原则，他只要上台说啊，前几个礼拜我觉得身上有什么问题，后来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我有乳癌，也许多叙述几句，他知道这个以后的心情，好，两三百字就完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说，可是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交给主，我也请教会为我祷告啊，像这样。好，后来很奇妙的，后来我再去检查，发现他完全好了。讲到心里面对神的感激，就是像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可是一个宝贵的见证，对不对？你得救也要像这样讲，好吗？好，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试试看这样做好不好？好，这个是你传福音最基本的学习。慢慢你有经验以后，我跟你说，你可以不要有势力在手边，你一样可以给人传福音，而且你熟悉的那样方式，你也不会讲太多没有必要的话，你随时很可能就用到一个三分钟的见证。你越来越老练，你甚至有时候预备别人的三分钟见证，你听过的，或者圣经里面某一个故事，你一样可以用三分钟来讲，比方撒该得救的故事，你懂那意思吗？来应用到你传福音事上，就是像这样。那我们先从比较刻板的这样学习开始，这样会有帮助。你如果刚写完你的三分钟见证，你找一个你很想跟他传福音的一个朋友，跟他说我们教会要我们做一个功课，写我们三分钟，不要说得救见证，听不懂啊，他说我三分钟的信仰的经验。好，那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听听看看我写的怎么样，免得到时候我分数被打得太低。很多朋友愿意帮你忙，你就读给他听，就传了一次福音，对不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好不好？大家试试看。那我今天我请了两位姊妹给我们讲一点他们传福音的经验。你们哪一位要先讲？我请丽芳姐妹跟义珍姐妹来讲。哪一位要先？
哎，晚安。其实我自己就是在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带领我读四律的时候接受主的。好，那当我在思想这个传福音经验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面最早浮现的一段是故事里面的一句话，哈，他说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哈，感谢主，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真的是神亲自做工在人的身上。那我的心也再一次受到感动，知道说自己只不过是那个器皿。那深深感觉到神的恩典与慈爱是那么浩大，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我发现，其实我之前传福音曾经犯了几个错误哈。第一个就是依靠自己的热心，像刚曹牧师讲的，长篇大论都不知道对方的反应怎么样。好，他已经很不耐烦了，我还是那么粗鲁继续下去，结果当然是把他吓跑了。那第二个就是，有时候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虔诚的异教徒，那我就很缺乏智慧，跟他争辩了半天，结果也是不欢而散，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胆怯冷漠，缺乏信心，没有立刻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关心人的需要。那第四个是太快给他应许，比方我之前曾经在菜市场传福音给一个卖菜的欧巴桑，他很有兴趣，而且那时候他正在生病，我就跟他说主耶稣会医治你。后来我一两次遇到他，他还很热心跟我一起祷告，之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刻意远离我。后来我发现可能他觉得说没有啊，我的身体没有得着医治啊。好，那当然我后来慢慢的借着顺服神的话语，讲台的教导，也更多领受神的爱，更多人明白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更合宜的。关于传福音，其实圣经有这些教导，我想大家都很熟，不过还是把这些经文再念一次哈。罗马书1:16，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行为是要在主里面的，被主掌管的，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和生命，令人家羡慕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是随时预备好的，可以清楚传讲救恩的真理。比如刚刚曹牧师讲到的，熟练的使用属灵的四个定律，福音桥或者是无字天书。无字天书通常用于小朋友这样的福音手册，而且预备好自己得救的三分钟见证。那有时候其实有人问我说，你是怎么信耶稣的？我会看情况，有时候我就把那个四律，在我讲我怎么样得救的时候，就把四律加进去了。那我也会留意在我的抽屉、我的书包、我的背包里面预备福音单张啊、爱讯啊，或者福音卡片给有需要的人。那当然继续关怀的时候，我就会写卡片或写信啊，或者是给他圣诞节的礼物，像后面预备的 那一些继续来关怀他们。那第三个就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分享福音真理的态度是温柔，不粗鲁，不争竞的，是满了耶稣基督的智慧与怜悯，而且对上帝充满信心和敬畏的，顺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来做见证。神会亲自介入其中来帮助我们，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 我自己觉得说，在传福，就是我接触过一些要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有很多人其实他们会说，哎，我们的某某人也是信耶稣的，哎，我觉得很好哦，哈。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对身边信耶稣的人，他很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哈。那不久前，我也在捷运车上听到，有一个基督徒，他就说，我是在美国信主的。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只是一直要我信主，可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是真心帮助我的。好，所以我今天可能我从这个点来切入。那 我自己在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呼求，就是说让人羡慕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荣光，让人可以看见主，让每一个来到桃园妇幼，我在桃园妇幼服务，我说让每一个来到桃园妇幼的人可以清楚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慈爱。所以我常常祷告说，主啊，愿你更多的制作我，好叫我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和生命，可以吸引人来渴慕耶稣。那不管是熟识，有时候像刚曹牧师讲的，可能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人，或者是不常见面的人，我自己觉得说最好接触而且有效的那个接触的点是爱，是耶稣基督的爱。好，那当我自己更多的亲近主，依靠主来爱他们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自己把他的爱更多的浇灌下来，常常是我自己先被神的爱感动了，然后他们会发现说我对他们的爱是真实的，我不是做作，那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就这样子为日后的福音接触奠下了好的基础。那当然如果像刚曹牧师提到的，可能就是要马上跟他谈四律嘛，哈。那这样子就是说跟他们奠定了好的接触基础以后，我发现他们更多的愿意敞开心。比如说我会对我去买菜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说啊，辛苦了，哎，你今天生意好像不错哈，就是跟他表达一些关怀着。那比方对来到我们幼稚园的厂商或业务员，我会跟他们说啊，谢谢你，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学校这么远，你还这么远跑来哈，好辛苦，要不要喝一杯水？然后我就倒一杯水跟他喝哈。所以有时候那个业务员来，有一次有一个业务员来，他就跟我说，我们的同事要我找一个信耶稣的老师。好，那我在85年到88年有四年的暑假，我在市立书院进修，那时候我仍然是这样呼求主，我说主啊，叫人可以看见你。当然我知道我们同学有人是在基督教的幼稚园教书哈，那有的同学是在基督教幼稚园教书，可是他是反对福音的。那有一些同学他是很相信自己的，可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在腓立门书六节那里也提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那我就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乐意服侍的人。比方我为同学收本子啦，有一年我们上历史台湾历史的时候，我就坐在最前面，我就每一次都去擦黑板嘛。那我也很慷慨的借出我课堂上的笔记。那因为我们班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幼稚园老师，所以我就会留意他们的需要。很多人是住在宿舍的，有一个同学就说他好怀念妈妈做的便当，所以我就帮他带便当，不是那么久了哈，就是有几天。那有一年的礼拜四，我只有上下午的课，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去买菜，我就留意帮他们带一些水果，好切好的水果，或者我们要去户外教学的时候，我就帮他们带一些青草茶这样。那我也留意，比方有的同学生病了，在宿舍休息，我就去探访他，那利用机会传福音给他，为他祷告。后来就有人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真的很感谢，因为我传福音给他，他现在已经受洗了，他也在哪个地方聚会这样。那我有发现有一些慕道友他进入教会，那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们更多的得到激励，也有人写卡片告诉我说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在学校里面对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都是幼稚园的学生，四到六岁，好，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学期，我发现神好像把一个真实怜爱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帮助我从心里面去接纳，去关爱教导每一个孩子。那当然我必须要很小心的利用机会带领他们信耶稣，比方我会利用睡午觉的时候让他们听睡梦乡的故事，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说耶稣的故事，或者听到他们在对话，他们说哎，他很怕黑啊，或很怕鬼啊，我就切入这样子，切入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在圣诞节的时候让他们看圣诞的戏剧，也送相关的书籍给孩子或者是给家长。那我也留意提供家长给他们一些帮助，所以有一些家长他就很放心的把他心里面的需要告诉我，就这样我有机会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这样。那其实我们在幼稚园跟同事的互动是很密切的，因为一个班两个老师一天一整天都在一起哈。那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提到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三章二十三节也提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真的是需要常常求主帮助我，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过去我也担任园长，我就会甘心乐意的去做别的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哈。那我尽量去尊重、鼓励、肯定，而且关心我的同事，我避免给他们压力。只要那个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偏离目标的，我容许他们做事的方法，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做事，而且我不会要求他们速度。但是我发现他们都蛮尽心尽力在做自己该做的事。那我记得他们的生日，我也愿意把技工嘉奖归给他们。好，我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带他们读思律，然后带他们决志信靠耶稣。那当然，他们告诉我说：“你的上帝是真的，因为我看见了，所以我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有奇妙的平安进到我的心里面。”好，当然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并不是这样的顺利，有时候人会拒绝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和颜悦色哈，继续关怀他，继续相信神要做工在他的身上，继续为他祷告和祝福。那我也遇过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哎，上帝好像真的是真实的哦，可是他没有办法很快来接受这个信仰，我就会跟他说没关系，那这样好了，你可以借着祷告来经历上帝，我告诉他怎么样祷告。好， 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真的在我很低沉的时候，我很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我经历到上帝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告诉我。好，那对于家人的信主，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心，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就把福音传给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那当下他们也都决志要信靠耶稣，可是有很多的状况让他们没有办法马上的进入教会。特别是我那个大弟弟，他那时候是海军陆战队的，其实他很有感受，就是借着祷告他常常经历到上帝的平安。可是他一直到九二一地震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大姐，我决定我要信主了，因为我觉得人太软弱了，在地震的时候我呼求主，耶稣救我，我觉得我真的要好好来信靠耶稣。那我的妹妹，她是今年在这里受洗嘛，六月的时候，其实我今年开始，今年初，我对妹妹就有一个在心里面很深的呼求，跟主说，主啊，她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她真的要这样过一生吗？那我也很惊奇，到了五月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说她想要受洗了。我觉得神真的纪念她的应许。我还有一个表阿姨，她在南部，她是一个高中的英文老师，那当然她跟我同年龄哈，那她的婚姻并不是很好。我常常跟他谈耶稣，他就会跟我说，你信你的耶稣很好，我信我的也很好。结果几年前我回去南部的时候，我再跟他碰面，那我再跟他谈耶稣，那一天晚上他留在我们家过夜，那我们谈到很久，可能是半夜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你昨天半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我说没有。哎，他觉得好像是上帝对他说话，而且是用英文对他说话，他就这样子信主了。那他最近也会常写信告诉我说，真的接受耶稣真好，他的心很平静很平安，他也乐意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传出去。那 我真的是很深切的体会到说，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到的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而且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那里也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发现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跟呼求，他亲自介入，而且加上圣灵的膏抹，真的是神亲自动工在做。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那里提到的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所以我想我才会想很快的心里面浮现的那一句话，就是这样啦，我也不知道耶稣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耶稣是怎么做的。那末了有几段的经文我跟大家共勉，在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提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还有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提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最后是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又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主。
下面我们请江怡珍姐妹，她在德国有好几年带领那边的聚会传福音给在德国科隆的华人，无论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学生，我觉得她做得很好，所以我今天也请她分享一点她的经验。
我想留学生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学生的工作不太应该是不太一样，但我想有些 学生工作的原则，或是甚至在公司，或是在其他的层面，我想很多还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应用在这些，就是可以相通应用。那我是1989年我到德国留学，那大概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摸索认识这个新环境。然后后来神就把那种对在那边的华人那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因为我的生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留学生，所以基本上我生活周遭面对的多半都是学生，好，所以基本上那些学生就成为我传福音的对象。那在那边的话，大部分福音工作开始都是从查经班开始。那事实上在台湾也是一样，因为像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在我们音乐系的班上，那我们几个基督徒就会组成一个查经班。那我们我们每个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但是我们就是在周间在学校我们会有一个查经的聚会，然后邀请同学来参加，那就会有人因此这样子他们认识耶稣，或是他们有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面。所以我这次十几年后我回来，我发现我很多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已经信主了哈。那有的可能因为一些难处那才信主的。嘿，那在德国也是一样，我刚开始我在南部的一个城市，那我们也是几个基督徒开始就是说聚集查经，然后邀请别人来。不过后来一年后，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都考上各个其他的音乐院了，所以我们都离开了。我也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以后我来到科隆，那有一个朋友他就介绍我认识这个经文经。那我忘了是他要求要查经，还是我要求他跟我查经哈。那反正我们就开始一起查经。那他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哈。那我们查经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跟他的查经等于是后来萨摩尔团契的最早最前身哈。那经文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很优秀的很宝贵的一个人，很优秀的推销员哦。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很会推销，推销福音，推销教会哈。那我们有一些人是后来他间接带就是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哈，就是从两人开始，然后有一些人是他自己邀请过来的，那人数后来就越来越多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找一个正式的地方聚会，然后才有后来就是科隆的萨摩尔团契这样子。那查经班基本上会具备几项功能哈。那第一项功能当然就是借着圣经哈，把耶稣跟耶稣的基督的救恩那介绍给来参加聚会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哈，不管说那时候我有没有全时间的呼召，那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我对我自己就有要求。好，所以在一开始我在跟经文经开始查经的时候，那我就没有用一般用的这个查经的材料，而是我自己一卷一卷我自己去仔细的去预备哈。那然后让他来发问题这样子，然后从其中会有许多的教学相长这样子。那多半留学生或是学生本身他们都求知欲很强，所以对这一类的查经他们都会颇有兴趣。再加上在外地啊，在异乡，他经常学生他们会过去，即使他们在怎么样子的优秀，他们在异地，他们经常会他们的能力会有一个极限的考验，所以他们常常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他们的心就会柔软下来，那些道会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接受耶稣了。那第二个功能就是说，这个查经班它有一个家的功能，因为很多学生他们都是从外地来，我想在校园里面有很多都是从南部上来的学生，那这些南部上来的学生，那如果一个查经班他本身有一个温暖的家的感觉的话，那就会吸引学生很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那所以我们像后我 像后来我自己结婚之后，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家庭开放，那让学生他们能够到家，就是说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到家里来，也许吃顿饭跟他们聊一下天。那在聚会之后我们也常常会有聚餐，因为那些学生他们省吃俭用啊，很多人不会做饭，所以他们就会蛮愿意来吃饭的。好，那吃多了有时候就这样子的就信耶稣了。那吃饭呢，另外就是说吃饭的中间也有机会跟他们认识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谈到福音，让他们对福音有所认识，这样子哈。那另外就是他们也很喜欢祷告会，因为那些异乡的游子，他们经常会有许多的难处，不管是签证的难处或是考试的压力，很多人他们在家乡真的很优秀，可是来到国外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考试语文考试就是考不过这样子，那他们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很愿意参加祷告会，让人家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的心都很柔软。那第三的功能就是那个就是查经班本身就是要具备，就是能够针对留学生的需要来帮助他们。像北美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的好，他们从这个新生入学就把所有的名单都拿到手，那个华人教会福音工作，然后从接机，然后从这个带领他们认识新环境，各种需要他们都帮助他们。那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本身是开这个语文班的，她自己是语文班的校长，那是虽然是收费的，可是她也常常会就是说借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把一些学生介绍到我们团契。那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会刻意的去留心这个学生的需要，刻意的留心学生的需要。那比如说像谭勇在很多时间他就会刻意的留一就是为那些新来的学生私底下就是为他们的德语考试做补习。那所以那些学生那些新生特别是那些新生他们就很容易被引进校园里那个教会里面，因为新生常常比那个老鸟有更大的需要。那其实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刚大学的时候，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那个我们系上的这个团契就在新生训练的时候就摆摊位，就邀请这些新生然后来参加这个团契，那往往能够收到蛮好的效果，因为新生真的很需要帮助。所以本身做学生工作就是要针对这个学生的需要来帮助他们。那还有圣诞节对学生来讲也非常的是一个大节日，因为年轻人他们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也不再需要家人替他做决定，另外他们也没有家累，所以他们对这就是说像圣诞节的福音的聚会，他们通常若邀请他，如果说你这个人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你的公司里面或是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你蛮有见证的话，当你去邀请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就蛮容易接受邀请来参加你的聚会，然后能够听到福音。另外在文字工作方面也是，因为学生都蛮喜欢看书的，那特别我们在国外那个书很贵而且很少，那所以对华人来讲的话，这个书籍那些中文的文字就特别的宝贵，所以他们不会像台湾你拿到单张他们会随便丢掉，他们不太会这样子。那后来像我1995年我认识曹牧师刘牧师之后，那曹牧师刘牧师他们在书籍跟卡带的提供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会成立图书馆，就是让学生能够来借，那很多学生就是透过这样子他们就信主了， 很奇妙，好像我自己的二姐，她在台湾的时候她去过教会，可是她就没有信主。可是她来到德国以后，她就是自己看书，后来就信耶稣了，就觉知信耶稣了这样子。所以在那边的话，文字工作，如果用的适当的话，非常的有效。那我自己也经常会把一些像曹牧师他们的卡带，或是一些像海外的中信，还有在海外会有像就是针对那些学生需要的，像当时是海外校园，是针对大陆的学生，是特别好的一个刊物。这些东西我经常会带在身上，有时候遇见路上的人，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或者给他们，那也真的是有人这样子，他们就认识耶稣了。那还有探访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学生在外地他们非常的孤单，那有时候比如说像医院的探访，因为在国外如果真的是生病住院的话，真的是举目无亲哈。那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哈，他是学法律的，那就是思考四四方方的哈，很爱追根究底。可是后来他生病住院啊，然后我们就轮班，除了晚上医院是不准留人在里面以外，那我们就轮班照顾他。那他后来心变得很柔软，很快的他就接受耶稣，就觉知了哈。那所以针对学生的需要，那当然我们也做这个逐家步道，像学生通常多半很多学生他都会去住在学生宿舍，或是住在学校附近，就是说附近的地方都会住在这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就是说带着四律，带着这个中信，然后逐一的敲门向他们传福音，好，向他们传福音。那也会在一些可以放刊物的地方，我想台湾也会有这样子的地方。像我们在那边的话，因为我们跟有一家亚洲店，我们经常跟他们采购，尤其我们举办特别聚会的时候会采购蛮多的，跟他们蛮熟悉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协商，把一些福音的刊物放在这个店里面，那会很多的中国人来到那里购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顺手拿一本，那他们也有机会这样子的来认识福音。那总结的来讲的话，因为学生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看见那个果效，因为学生的流动性非常的大，好，非常的大。那特别比如说在人数的增长方面并不太容易看见，像我所在的科隆，因为它是属于德国的这个中枢，就是说中枢地带，所以很多特别因为在那个时期，科隆大学是属于在全国的大学里面它是最容易得到这个入学许可的一个学校，那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学校来到科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来到之后他们就转往其他的地方。那学生也经常是这样子，他们可能这个时候在这里，也许他后来工作之后或是结婚之后他就转到其他的城市了，所以不容易看到果效哈。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一个去摆上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多学生他在这个地方信主之后，他就把这个福音或是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他的身上，他到别的地方他就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那我相信说，如果说神把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相信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需要放在里面的，就是一个绝不放弃的一个态度，好，绝不放弃的一个态度。我自己在做学生工作，我从我自己是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开始做的时候，就经常遇见瓶颈，特别有时候我当时在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跟经文经开始查经的时候，我学习压力那时候非常的大，那有一度我真的很想放弃，可是我在我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托付在我的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要放弃，好，继续的往前去，所以一直的往前去。 去，那也的确看见说神的手在其中，那看到神的祝福在里面。
谢谢他们两位。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各种智慧，而且要能够善用我们所在的环境，留心的观察神的作为，看不同的情况也许有不同的做法，别人做法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也许我们遇见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照着做，我们都是这样学习的。可是慢慢的也许我们遇见跟别人不一样的情况，我们也能分辨而能够去活用，看看我们能够尽量怎么样帮助人。也有的时候你必须明白，你不一定立刻会看见果效，不要因此就觉得一定要转换跑道，不一定是这样。我们总是有一些工作我们需要忍耐着耕耘，就是主耶稣他也不是做的工作都立刻看见果效啊，所以我们不要用立刻看见果效来衡量我们做的对不对啊，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去看得更长远。那就像他刚刚提到文晶有一点调皮，他在科隆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去他都在，而且他还参加很多服事，就是不愿意受洗。他回来台湾以后过了2年你才受洗对不对，一年啊。他受洗的那天在台上请他在池子里面请他做见证，他说我很后悔是吧，我以为他很后悔要受洗，他说我很后悔现在才受洗。其实他不是调皮，他就是很认真，他觉得他一定要真正的感受到主哈。所以每一个人的过程不一样，你不知道这是主在传道书里面讲的吧，你收成或者是早撒种的或者是晚撒种的，可是你总是可以期待他收成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学习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撒种的，他最常讲这句话说人子好像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对不对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以为一定要把人带成什么样才叫做尽了责任，也许你只是在他一生的过程里面放了一点东西进去而已，可是那是值得的。你不知道那个价值怎么样有一天怎么样发芽生长啊，所以刚刚他们两位也都提到有一些工作你做了好像不会增加教会的人数，你的教会的人数。我常常我很喜欢弟兄姊妹有像这样的工作，就是那种工作做起来味道特别好，表示我们不是为我们的教会人数增长而服侍哈，我们是真的服侍主。当然我们既然在这里聚会，我们很自然的会把人带来这里，除非他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或比较远的地方，否则我们还是会这样，当然还是会增加自己教会的人数。无论怎么样我们就做一个撒种的人。那我今天除了前面我提到这四律是以前提过的，我再有一点提醒之外，我从第二页开始写了一些东西，那个我说是传福音的叮咛啊，这个传福音的接触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会提过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般的聚会也会提到，你用四律就是一个接触点，那个是最直接的，无论他是怎么样你都有可能用这个来一个开始哈。如果你的态度合宜，那么他并不会太唐突，不会太尖锐，不会的啊。那这里有一些话我们也提过了哈，有一些东西我们刚刚两位姊妹做的见证也提到，比方你可以请人到你家中吃饭啊，有时候一些预备哈，只要你把它放在心上，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传福音的。如果你没有放在心上，你说啊，我都没有机会传福音，不，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一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过了。那我这里写了一些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你是一个有小孩的家庭，我讲的小孩不是说他已经20岁了哈，是说比方你还带在身边的或者抱着的婴孩，那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媒介。我发现一个抱着孩子的人，不要说太太，就是那个先生哈，人家对他不太有防线， 你现在看，如果今天我到公园去找到一个人跟他讲话，他一定会对我有防线，多半的时候，尤其在这个世代，如果手上抱一个 baby， 他多半对我没有防线。当然我不会碰到他抱着 baby 就说要信耶稣哈，我们会从孩子 谈起哈，很自然心就容易打开。他也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一个孩子，你现在看，我一个男生到公园去找一个、太太讲话，很奇怪对不对？可如果他也有一个孩子，我也推着一个娃娃车，我跟你讲，我们也很容易聊起来，大家比较没有防线对不对？也比较不会觉得好像 有什么、不好的企图哈。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可以给人做见证，无论在公园在市场，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善用这样的见证。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只带孩子的东西，你顺手带一点可以传福音的材料可以给人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所以我这里提到，每一天早上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带着主的同在，然后留心观察神的作为。这是我这一次在秋令会讲雅歌的时候提到的。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当这个心腹生命更成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我那个经文少写漏了几个字，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雅歌六章十节。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有时候神叫我们向外观看，留心看神的作为。那你当然不是只看了、啊、等到看到有一个人预备好了，你却哇身上什么都没有带，那就不是留心观看，你平常要预备着对不对？有一个预备啊，至少言语上我有一些预备好，可以跟人家做的见证。像我刚刚提到，我认识一个侍律，你手头就是没有侍律，你如果手用，你可以用讲的就可以给人讲对不对？用一点话来讲。那有的时候你身上有可以有别的东西哈，就可以给人。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那你撒福音的种子，一定要知道各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撒下美好的种子。你知道有时候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句话就会撒下好的种子，那些动不动就只是给人讲福音，可是自己没有那种好的榜样，或者有点粗鲁、或者不是那么有礼貌，有的时候是反效果对不对、所以 你先留意你的礼貌，留意温柔，适时带出一点话，那就很有果效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张小卡片也会有帮助，甚至有时候一个笑容就很有帮助。笑容可以使人得救，你相信吗？也有可能，至少撒下一点好的福音的种子啊！不要跟人家传福音说耶稣爱你，然后一副苦瓜脸的样子，人家觉得说我的重担已经够多了，再加上你的重担，算了吧。好，所以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真正的有喜乐，我们也会发表出来。我觉得除了这些很自然的以外，平常都有预备很好。像我自己，我有好几年前有一次，可能是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去世，那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写一张卡片，写一点安慰的话。以前我都是这样做，每一次要写那个卡片都要想一想要写些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要把它打在电脑上，我要写一个比较经过好好的思考的话。后来我跟你讲，我写的那个话到现在我大概已经用出也许快要100次了。这几年来只要有人办丧事，无论是我主办的丧事，有的时候我不是我，甚至有时候比方我到海外去，刚听说一个月前有一个我认识的在那边的一个弟兄，他父亲刚刚去世，我都随身带着，填几个字就好了，也带着信封，如果觉得有需要给他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礼金，我就给他。多半的人都很受感动，我不时听见有人把我那张纸去贴在他们家上面，有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那因为我在美国买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纸张 geo paper， 我都把它印在上面， 那婚礼也一样，我后来有一次我也写成一些祝贺的话，每一次有一些我几乎每一次都一样，也有一些改一点字就好，我不是每一次都完全一样，而且我要留意不要给同一个人完全一样的第二次哈。那我有一些像这样，如果你有可能类似这样很好，我怎么会有那些话，我平常留意，我常常在上你的节目单上面看，有时候他们前面写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很好，我就把它记下来，有类似像这样。那如果你平常有这些留意，就是一点那样的话，对人很有帮助，对不对？另外我跟大家提到一些传福音的材料，我在秋听会也稍微提到，去年我很喜欢去年学院传道会出了好几片 CD 或者 VCD， 像这个是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吧，我们有一个福音初级，也是看一部影片，就看这个耶稣传，我很喜欢这一部的耶稣传，因为它加上一点修改加上小孩子的情节，有一些回应，后来带大家有一些祷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从去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到现在，我看我发出这一份已经发了好几百份以上了，也许不止，因为我常常买一些放在我身边，如果你去我的办公室你就看见那一整排都是哈，一片才30块钱。宣传道会就是写视力的那个团体，他们的创办的 Bill Bright Dr.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有一个理念，他就是用尽量很便宜的卖这些东西，为了要福音能广传。所以一直到今天，他虽然去世了，他们的团体还维持这个精神，我希望他们继续维持下去。我也等着今年他们出新的很好的材料啊。那因为我一次就给他买很多，所以他还再给我打个8折，所以一片只有24块钱。我那里有一大堆我自己买的，我就常常不时的，我有时候出去我就带几片在身上。有的时候我很少坐计程车，我自己开车，但偶尔有一些情况我坐计程车，我跟大家讲过，我就会善用这个东西。有时我有机会跟他谈一点福音，有的时候我不一定有很多机会，那么无论怎么样，下车的时候有时候送他一片，付了钱我说，我也会先问他说，你平常看不看 VCD 啊？现在的人多半都看，最近我碰到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说我不太看，我说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他们看不看，他们看啊，我就送给他，他们多半都很喜欢，因为他们都知道通常这种东西在外面一卖就是100-200块以上的钱啊。我当然没有告诉他这一片只有30块，他们看得到了后面有写，可是我想那个不太重要，他们看了拿了就会很喜欢，而且这里面不是那种很便宜的，就是很粗糙，他没有，他做的还蛮精细的，蛮好的啊。那我开高速公路我也常常这样，我就给了他回数票以后收费站，我就递给他一份说，给他送你一片 VCD 好不好，他们多半都很高兴，很多是小姐来，可是现在北二高三号高速公路开始有一些男生在收费，好像中山高也开始偶尔有一些哈，他们我到现在为止没有遇见过一个人不跟我接受的哈，给他们。我跟大家讲过，像计程车司机我也用一点方法让他们能够感觉更开放，就是因为我不常坐嘛，如果你常常坐你不一定需要像我这样，有时候下车的时候如果他的车费是250块260块，我就叫他那个零钱30-40块不要找了，虽然只要一点点钱他们都会很高兴，他知道你有善意，所以你再送他这些，我想他的心一定更打开来。那弟兄姊妹一定要预备好，你传福音不肯花这个钱的哈，人家主耶稣为一个灵魂2000头猪哎，你还记得吗？那所以而且我觉得我们常常发福音单张，我算一算现在外面买福音单张一张可能超过1块钱啊，一张差不多要2块钱，所以你算算看，你给人家福音单张15张，得到的果效会不会像这一片一样？我觉得不见得有哎。我们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心里是打算说发100张，有一个人很高兴的接过去啊，即使没有信主得到帮助，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你要不要？我们发福音单张是这样的打算的。可是这个你差不多可以保证，拿去10片，应该至少有9个人会看，对不对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啊。所以如果诸位经济许可， 学习像我一样多买一些这种东西。不是所有 你不需要学我然后去书房一买就买到300块一张的，那除非你是非常有钱的人，否则你不太容易。可是像这样就很好。我觉得今年现在这几年因为大家竞争激烈，所以这些福音机构越出这个圣诞礼物书越出越好，像去年的那个传神出的就蛮好的，今年 他们出这一份，我一看这后面内容我就觉得很好，它有两片 VCD， 有一片音乐的 CD， 还有一本书，它其实不是书，是好像笔记本一样。那我们下个礼拜六下午的福音初级是要看其中的一个影片，就是耶稣是谁，那个类似耶稣传。我昨天祷告会跟大家讲了，我们礼拜四有几位同工一起看那个那篇部影片，我们大概都同意一件事，就是他可能比我们所看过的其他的耶稣传拍的我们觉得更满意，因为他不是把很多故事都拍到然后都点到为止，他有一些故事很深入的讲，而且好几个故事都很感动人，整个的都蛮好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送给人的礼物。可是我昨天建议大家，在如果你要邀请人来参加我们下礼拜的聚会，你邀请他来看过以后再送他，免得他先看过了再来他就觉得没意思了。那这一份才99块嘛，那我甚至可以这样建议你，如果你有一些人比方他一家人觉得实在要传福音他们也会看，送他这个值得啦，才99块的礼物很好哈。可是如果你要更广泛的送人，倒可以这样做，多买几个这个然后把它拆开来，它里面有4个东西。那个音乐的 CD 你可以送，有一些小孩子或者什么都可以送，大人也可以。那个心灵物语那个像笔记本一样那一本小册子，青少年保证喜欢。这个星夜大逃亡这个卡通 VCD 我想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哈，那个电影的 VCD 我想大人小孩任何都可以，所以你把它拆开来，也许同一家人你不要这样送他，你拆开来跟小朋友做做朋友，送青少年这个就是这样哈。最后把盒子给妈妈妈妈都管这种事了。那或者你对象不一定是这样，你也可以买了一份送给4个人，那一个人才25块嘛，哈，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做这一类的事。我们只买了这一套，其实还有，房间还有不止一套这一类的东西哈。如果你可以自己去留意像我们摆在副堂的那个报纸上面都有广告。如果你有需要订多一点，要帮忙订也可以，那教会帮忙订也可以，你自己去订也可以。那我们试试看，多预备这些材料，随时预备好，对不对？彼得讲的，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常做准备在他们那个时代大概主要是心灵的准备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止心灵的准备，我们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养成这些习惯，会对很多人都有帮助哈。那我后面还有一些话，我今天我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讲完，也许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这个主题，我们也许也还会再请一两位两三位弟兄姊妹来给我们有一些分享。如果你有一些经验谈有负担跟弟兄姊妹分享，你不要客气，你来找我报名好吗？我们可以请你有一点分享。可是我讲义第三页第四页这个当留心的原则，我最后讲一两件事情哈。刚刚因为我提到彼得的这一句话，彼得前书3章15节这一句话，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哈。彼得，也许我们想到彼得传福音做见证的50年代，他起来讲道一定是铿锵有力的讲，所以有人也许会得到一个印象，以为传福音就是像有一些人一样，哇，就是讲的这个很慷慨激昂哈。可是彼得没有这样说，彼得自己在教导传福音，他说用温柔敬畏的心，他并没有好像这个味道跟一个哇口若悬河好像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哈，很有口才，很知道怎么传福音。一般人会称这种叫做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哈。可是彼得好像不是这样看，他说用温柔敬畏的心，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最近也有不止一次聚会给大家讲，我们不要做一个蛮横的那种传福音的人，霸道的样子啊，硬塞给人。以前我跟大家提过，你不要像一只鲨鱼，这是有一个牧师形容的，鲨鱼横冲直撞，也许达到一点目的，可是也把人弄得头破血流的哈。他说，可是你也不要因为这样，你知道凡是不满意人家这样的人，看过人家传福音太横冲直撞的人，常常会变成什么人呢？那个牧师说，像龙虾一样。什么叫龙虾呢？龙虾常常在海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龙虾不会在那里遨游吧？很少了哈，海底蛰伏在一个地方，那时候可以很久不动。哈、哦，你说问他怎么没有传福音？哇，生命的见证。那等到你完全了、啊，等到有一天生命已经完完全全才传福音啊，那你永远等不到哈、哦。所以我们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们说应该像海豚一样，它不会乱撞，可是需要的时候它就在场啊。哦，做得很合适，有智慧。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用哎箴言，好像十一章三十节是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无论那句话最原初意思是不是指着传福音，我觉得哎可以应用在这一方面。所以那里面有说有信心的必能得人，没有说热心的必能得人，这个有帮助。可是呢，那你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而智慧是像什么呢？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你里面是清洁的。所以我要大家不要把你的生意跟传福音连接在一起。当然你是一个生意人，你在生意场上做见了，这是非常好的事。可是我意思不要说哎，我一方面做直销，一方面传福音，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在当时似乎有一个接触，可是你迟早会产生一些问题的。除非你不是这样，你不是把它当作好像只是生意的对象，你就在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哎，来传福音，其实很好。直销做得好的人，其实传福音应该也比较容易接触人哈。但是直销的态度不一定用在传福音就一定有用，你一定要明白，还是要温柔敬畏的心。好，清洁和平，刚才提到和平，你跟人之间没有争论。那些传福音动不动就跟人家大大的争辩的人，他没有什么上头来的智慧，因为那个跟上头来智慧违背的，对不对？哦，那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好像能够讲得赢人家就有办法，不是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有布道会，会后有谈道的时间，有一个弟兄，人家谈到训练他也通常没有来，可是那一次布道会他在，然后看见有一个慕道友在那，他过去跟他讲话，当然很好很火热。那我在旁边就看一看他怎么样做，我不是要检查他了，我刚好我在旁边，然后他过来，然后他就开始哎，我看那个慕道友还蛮乖的，好像就没有多少意见。他问了一下，他人家没有什么问题，他就说我想你一定有这样的问题，就开始讲一个他对那个问题非常有这个心得的答案。我看那个牧师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我想他并没有那种问题，可能听他的答案也不见得有兴趣或者听得懂。那我们不需要假设人家一定有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懂得对不同的人你要能够顺水推舟，有智慧的必能得人。雅各说那个是从和平，后面说温良柔顺，跟彼得讲的话是很接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尽量留意我在秋林会提过像这样的例子，如果你去探访一个病人现在在医院你常常可以看见还没有信主的病人，床头就有人已经送他一个佛经，多半是大悲咒，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我不太懂佛经了，好像他们给病人多半都给他大悲咒哈，他们就在那里念经唱经我们弟兄姊妹去的时候常常听到那个都满身的不舒服。我们不要这样哈，耶稣基督的福音碰到那个应该是可以得胜的，管他弄什么佛经，我们基督徒的神的话比当然有力量多了，我们就讲我们的福音就好嘛，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伸手就把人关掉？不要这样哈如果那个时代你觉得会搅扰，即使不搅扰你也有可能会搅扰他，那你有礼貌的跟他说哎，你把声音开小一点好不好？很多人你一旦这样讲他通常就会把它关掉了，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给人的感觉就不唐突我不是说你每一次做法一样， 也许我们一些情况不一定我刚刚建议合适，可是那是一个态度，那是一个我们里面存的态度。那我建议大家对这些更有概念。有的时候你关心人，也许他有一些为难的地方，我们不要追根究底，一定要弄出一个结论来。那 我知道这个很难，因为我们一方面有告诉人家说你要关心人可是又要这样说，怎么样呢？也许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关心那件事，你觉得是一个跟他得救有关系的，直接有关系的，或者不会过度的勉强他，而只是一个鼓励，那个可以。但是人家不想讲，或者是有一点为难的事情，我们不要非要弄出答案不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许多年前我们士林刚开工的时候，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有我们爱宴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参加。有一次我坐，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有桌子，大家围着桌子坐，有好几张桌子哈。我那一桌大概坐了三四个人，有一个年长的妈妈，有一个跟我差不多一样年纪的弟兄，还有我在那里，也许旁边还有一个人。然后那位弟兄，那个妈妈就发现那个弟兄其实来我们中间聚会好久了，好一段时间了，可是那妈妈也是那一次第一次注意到，或者第一次有机会，那个弟兄的脖子这里显然有那种类似烫伤的痕迹，很明显哈，就是很严重的样，但是已经好了了哈。这个妈妈就关心说：“你这个怎么了？”哈，那个弟兄就就不太愿意讲哈。那个妈妈就很积极哈，我很想踢那个妈妈，叫她不要问了哈。可是她是年长的，我不能这样做哈，那也不太有机会这样做。那个妈妈就再追问了，追问了好几次，后来那个弟兄就。后来那个妈妈就想一个自己下台的话，说是不小心烫伤，那个弟兄赶快点点头啊。其实我知道那个弟兄为什么这样，你晓不晓得？他因为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很不如意，后来他自杀了，他自焚嘞，所以才弄出那样来。那他当然不愿意讲这些事情，那你一直逼着人家讲哈，那就不太好。可是我知道我很难完全教导这些事，那是因为我们又期待弟兄姊妹热心的关心人，那这个界限在哪里？我没办法告诉你，我想也没有一定的答案哈。那如果我们在旁边看，有人做的不一定很合适，我们尽量不要太论断他，我们在旁边扶持就好了哈。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尽量留意做的合适一点，不要让人家很为难。哈，就类似像这样，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觉得也很重要。彼得说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先大致上讲到这里未来一段时间你如果能够找到机会给人传福音，如果你初次尝试，我确实建议你试试看使用四个属灵的定律，勇敢一点，你有过一次很可能就会壮胆一点，好不好？了不起充其量你遇见一个人不理你，你有一点不好意思，那又怎么样嘛？就过去了嘛，又不会死。好，那总要试试看嘛，对不对？是真的啊，不要那么在意你那个死要面皮啊。保罗很清楚的讲，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如果你以为耻，你晓得后果很可怕的啊。主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将来在天父面前不认我们嘞，不认他的话，他也不认我们嘞。我不是说你一不传福音你将来不能进天堂，我们没有这么严格，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要勇敢一点啊，找到机会给人做见证啊。那慢慢你会有更多的学习，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你有觉得说我们讲的有一些你还是不太明白，或者你有一些实际的需要你跟弟兄姊妹彼此交通互通有无，或者来问我们力所能及的愿意尽量的帮助你。我不时的会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说我有一个这样慕道朋友，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应该送他什么书或者什么，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会很有帮助。比方我这里预备了一些月历，是明年的月历，我每一年我跟我太太都送弟兄姊妹月历，你们将待会儿可以自己来选一份，免得明天主日人太多疏散一下嘛。有的时候我用这些也很好的传福音的材料，对不对？因为这里有很多都有圣经里面的话，而且这个是最缓和的传福音的工具了，很少人会拒绝你啦，所以试试看好不好？所以 当然我再一次讲，我们传福音大概要愿意花钱花力啊，所以啊就是这样。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